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.
好，请坐好哈。如果你们要坐前面的也可以哈。我看那位居士啊，来戴眼镜那位居士，我看你要坐前面，跟我合作一下。就是你啦，不是啊，你来坐前面哈。好，啊，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啊，有一个要求啊，这是我讲经那。啊要求观众的啊，就是要跟我配合。当我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啊，你们要回答哦，不要沉默啊，要把场氛整个气氛它带动起来啊。只是这个小小要求而已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开示的题目是。认清生命的真相，啊，认清生命的真相。今天的题目呢会比较深一点，啊，因为呢我不想你们呐，啊，永远呢都停留在一个阶段，啊，一定的要慢慢从浅到深。而且呢，我也认为呢，这种法呢很少人会跟你们开示的，你们可能也没有多大机会可以听到这些法。所以呢，我就利用我还在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呢，跟你们开示一些比较深的法。真相啊，认清啊，谁不会听华语的？都会嘛哈。OK， 好，好。如果我问你们哈，你们今天怎么来到这个菩提心园？你们怎么回答？你们怎么来的？啊，坐车来的。好，好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你的轮子是车吗？啊 ，OK， 车的一部分。你的引擎是车吗？也是车的一部分哈。你的车身是车吗？不是。啊，说不是又不对，说是又不对。哦，只是车的一部分。那到底什么是车呢？整个的组合，对吗？引擎、车轮、车身，整个车身还有轮子，整个的组合叫做车。哦，所以呢，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我们可以认识到世间呢，其实呢有两种法，一种叫做世俗地，一种叫做真实地。所以呢，世俗地呢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车，那车呢是由不同的零件、不同的引擎组成的，才成为车。同样的，我们称为这个师父是人，人是世俗地还是真实地？还是真实地？世俗地。那这个人呢，到底是什么，由什么组成的呢？就像车是由不同的零件组成的，那这个人呢？金木水火土。 OK， 这是其中一个答案。还有呢？手脚头。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，那个也是世俗地。五蕴由五蕴组成的。所以人呢，讲这个是人，这你我他呢，其实是世俗地。世俗地呢，就是说我们惯用的语言以表达我们的情感，不然不能够沟通啊。你也是五蕴，他也是五蕴，我怎么称呼你？五蕴来，全部一起来了。所以给你一个名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方便我们沟通，是 世间的惯用语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个人呢给拆掉哈，只剩下五蕴了，五蕴才是圣义地、究竟地或者是真实地。所以世间呢有这两种地，你要用这两种眼光来看世间呢，你就不会错了。如果你单单用一个世俗地来看世间呢，很多痛苦会跟着你。那你单单用圣义地、用究竟地，只是无蕴子啊，只是无蕴，只是名色，只是地水火风，单单用这个究竟地来看世间呢，你会觉得跟世间呢格格而不入，因为世间没有办法了解你，所以呢，活在世间呢，你要活得快乐呢，你要用这两种地来看这个世间，一个是世俗地，一个是圣义地或者究竟地，好，刚才讲到这个人呢是由五蕴组成的，什么是五蕴呢？色蕴、想蕴，对不起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跟识蕴，这五蕴呢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要解脱整个轮回的痛苦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五蕴掌握得好。今天呢，为了你们的福利我花了很多的心思要怎么讲解这个五起蕴，这个五蕴。好，第一个我们来先看这个色蕴。什么是色蕴呢？色蕴呢，就是你们在世俗地来讲呢，就是你们称为的身体。你们的身体呢，就叫做色蕴。在究竟地来讲，只是色蕴；在世俗地来讲呢，就是身体。好，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？来配合。对啦，刚才才给你们，才教了你们，全部忘记了。刚才还。为什么我要教你们地水火风？就是我今天讲经要讲到，让你们先体验一下，好，不然的话呢，我就对牛弹琴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身体呢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 four elements 四大组成的，那赖以依靠这个四大呢，它又延伸24个色法。四大是主要的，比如说依赖大地树木生长，所以依赖这个四大呢又延伸出24种色法，比如说我们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跟身根呢，这个都是延伸以四大依赖以四大延伸出来的色法，我们叫做所造色所以身体呢是由四大跟24个所造色组成的。那今天我不会跟你一一介绍这24个只是跟你讲比较重要的，我们的眼根鼻根这些都是所造色。好，那什么是四大呢？第一个是地大。什么是地大？刚才我已经教你们了，什么是地大？对，阴还有呢，卵。好，凡是身体里面呢，你有感觉到阴的、卵的、轻的、粗的、重的呢，都是地大。所以地呢有六个特质我重复一遍阴、粗、重、卵、滑、轻六个。所以凡是你身体你感觉到有粗的，比如说头发很粗这是地大来的，你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也是地大，感到身体很软的，来你按一下你的手，轻轻的按，轻轻，有没有软？好，再大力一点，有没有硬这个都是地大在就近地来讲那是地大，但是你感觉是手的话呢，这个是世俗地罢了所以地大呢有六个特象。好，身体里哪个部分有硬的感觉？硬的头、 头发，还有呢，体毛、牙齿、指甲里面那个骨头，还有呢，皮，皮你触一下，有没有触啊？啊，有粗跟硬的啊，肉也是软的啊，这些都是地大，所以凡是身体里面的哈、啊，在你的行住坐卧中啊，你感觉到有时候有硬，有时候有粗，有重，有软滑轻，你都要认清它是地大。如果你这样看待事情呢，你就是进入了这个究竟地了。啊，如果你是看待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头发很漂亮，你是停留在世俗地，世俗地呢很容易制造出烦恼，啊，很容易制造出执着。啊，我的头发很漂亮，你不看到头发是粗的硬的话，你很容易产生执着。所以你要摆脱烦恼呢，你就要如实的看待这个。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。好，那水大呢？水大有两个特质，第一个是黏住啊，没有这个黏呢，我们身体呢，它就会分裂掉了啊，整个肌肉器官全部分散掉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水分呢，把整个身体呢凝结起来，所以身体才会有形状。啊，同样的，一座山，如果一座山呢，它没有这个水啊，把整个山连起来的话呢，整座山呢就崩溃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水的作用。所以你的身体啊，有这个形状，有这个形态，有这个 shape 啊，就是因为水的关系。啊，那水呢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黏，另外一个是啊，紧跟黏是一样的哈，另外一个是流。流动，比如说我们的眼泪会流，我们的口水会流啊，我们的尿会流，血会流啊，所以水呢有两个，一个是黏，另外一个是流动，要记得啊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所以凡是身体里面你有感觉到有流的，眼泪在流呢，尿在流啊，血在流啊，你都要知道这个是水大，水大，水大。水大不是我啊，水大不是我啊。好，第三个呢，火大，火大有两个特性，冷跟热啊，这个很容易。我们身体有时候冷，有时候热啊。如果太多热呢，你就发高烧了啊，你就生病了。所以叫做四大不调啊，你能看到四大不调才生病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呢，风大，风呢？风，凡是有支持的啊，支持到你们身体的，就是风大。另外一个呢，我的手会可以摆动，是因为风大。所以风大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支持，另外一个是推动。啊，凡是在身体里面会动的啊，都是风大。比如说你打嗝那个风啊。推上去，所以你就啊，这个也是风大。那你排气啊，那个气呢往下排呢，你那个也是风大啊。有时候你的肠胃啊会咕噜咕噜咕噜啊发出声音，那个也是风大。所以你要这样看待事情啊，你不要说哎我的肚子啊我在放屁啊我在打嗝。啊，这个都是风大。如果你只能够看，如果你只是看到风大的话呢，啊，这个就是智慧了，啊，你就是在开发你的智慧了。好，所以凡是身体里面的啊有在动的呢，你都要去注意它是风大，风大，或者支持着你的身体不倒的呢，你注意它风大，风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体呢，啊。是由四大跟四大所照射所组成的，但是呢，无明的众生啊，就把这个四大呢看作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啊， 在佛陀时代呢，这是相应部啊，上优达尼嘎亚的一部经，在蕴品里面有讲到哦，那古拉比达，那古拉比达呢，很多事呢都是曾经当过佛陀的父亲，有五百世当过佛陀的父亲啊，所以佛陀说呢，在这个轮回里面呢，你找不到一位众生呢不曾经是你的父母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对众生有慈爱啊？因为佛陀说啊，在这个轮回里面呢，你找不到一位众生不曾经是你的父母，但是由于转世的缘故啊，你九个月在母胎里，你那里会记得，你记得你上个月吃过什么东西吗？上个月星期一啊，三月一号你吃过什么东西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九月在里面你更加不记得，你是从那里来的，你是从地狱来的啊，还是从恶鬼来的啊，还是从畜生来的，你那里会记得啊？我这样问你，两个星期之前吃什么东西你都不记得，更何况九个月在母胎里面，你不可能会记得。所以你不记得的哦，这位曾经是我的母亲，这位曾经是我的父亲啊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不记得他们曾经是我们的亲戚，所以你对对方产生嗔恨，产生不满，产生妒忌。如果你知道他是你母亲的话，他中彩票你会妒忌他吗？啊，你那里会妒忌他，你杀妒还来不及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看待众生啊，在这个轮回里面呢，没有一位众生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。所以这个那古拉比达呢，五百世啊都是佛陀的父亲，五百世曾经当过佛陀的父亲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来见佛陀啊，他来见佛陀，他跟佛陀顶礼过后呢，就跟佛陀说啊，世尊啊，我已经很老了啊，我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期啊，那因为啊年老多病呢，我不能够时常来顶礼你，不能够时常来听你讲经啊。那现在呢，我有这样的机会呢啊，为了我的复利，为了我长久的复利与幸福，请世尊为我开示啊。所以那佛陀就回答说啊，是的啊，居士啊，你的确是很老了啊，你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期了啊，时常受这个病老的痛苦折磨啊。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啊，时常受病苦折磨，就像一粒鸡蛋一样啊，一个鸡蛋是很脆弱的啊，你不小心大力一点它就破了。所以呢，佛陀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很脆弱的，就像鸡蛋一样啊。他说世间上呢，听好哦，世间上呢，如果任何一个人呢称他的身体是健康的，就算是一刹那，认为他身体是健康的，就算是一刹那哦，佛陀说这个人呢是愚痴的。你可能心中不没甘愿啊，心中不甘愿，我一向来都不会生病的，怎么会像佛陀这样呢啊？那是你没有看清自己啊。刚在坐禅的时候你已经体验到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后啊，这边痛那边痛啊，之前怎么都没有感觉到这么多痛的啊，因为之前你没有培育定力，你的心很散乱，痛你都不知道。当你培育定力的时候呢，什么小小的东西在你身体你都可以看到。所以呢，佛陀说啊，在世间上如果任何人呢都认为啊自己是健康的，就算是那一刹那呢，这个人呢算是愚笨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要表达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多病多痛的，有这个身体就有痛。所以呢，你要这样训练自己啊，佛陀说，佛陀告诉这个那古拉比达，你要这样训练自己啊，就算是我身体痛，我的心不痛， 啊，就算是我的身体痛，我的心是不痛的，要这样训练你自己。那佛陀讲完这句话之后呢，他就离开了。他离开过后呢，这个那古拉比达呢就跑去顶礼舍利佛尊者，然后跑去见舍利佛尊者。那舍利佛尊者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从世尊那边来。那世尊帮我开示了一句话哦，你让你的身体痛，但是不要让你的心也跟着痛。”那是舍利佛尊者就问这个那古拉比达：“你没有请教世尊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啊，你听了这句话，让我的身体痛，心不痛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不明白？哎，你们要跟我配合一下，明白还是不明白？明白哦，你怎么可以做到？你可以做到身痛、身心不痛吗？啊，字义上是明白，但是怎么可以做到身痛、心不痛？你明白吗？啊，不明白就要问啊，啊，这样才会进步。啊，才会开智慧啊，所以这个那古拉比达呢，就是不明白，所以他跑去请教舍利佛尊者啊。我们华人就是很含蓄啊，他害死自己啊。西方人那里有这样不明白，他马上就问了，然后那里会放在心里的，不会的。然后所以西方人学的比较快啊。好，所以舍利佛尊者说啊，当你听到这句话，身痛心不痛，难道你没有继续问世尊吗？啊，那那古拉比达就说：“我就是没有问世尊，所以才跑来请教你啊，跟我解释什么叫做身痛心不痛。啊”好，好，那舍利弗尊者呢？好，那我就舍利弗尊者说：“好，那我就跟你解释啊，请你用心的听啊，也请你们用心的听。啊”好。当一位人呢，他没有听过圣法，没有听过佛陀的教法，啊，没有认识善知识，啊，当他身体，他执着于这个身体，啊，他把这个身体呢，当作是我，啊，有四种错误的看法啊。第一个呢，他把身体呢，当作是我。第二个。这个身体呢是我所有啊。第三个呢，身体在我中。第四个，我在身体中。所以凡夫啊，没有听过圣法的凡夫呢，就会这样的来对待这个身体啊。再重复一遍啊，身体是我，身体跟我是一样的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身体是我所有，我所拥有的啊。第三个呢，身体在我中，在我里面。第四个呢，我在身体里面。好，你们是哪一种想法呢？这四个里面，你们是怎么看待你的身体？哪一个？全部啊？啊，大部分都是啊。我就是身体，身体就是我，我拥有身体，就是他讲的全部啊。好，既然你们这样来看待你的身体，那现在你的身体突然间改变了，哦，生病了，中了糖尿病，或者中了癌症，你会有怎样的感受？来，要跟我配合啊！你会有怎样的感受？啊，害怕，还有呢，伤心、难过、捶胸顿足啊，眼泪鼻涕一把又一把啊，谁可以超越这个的？没有办法超越，所以呢，你就是身痛心又痛，所以佛陀讲你是身痛心又痛了。所以凡夫呢，如果这样看待，以这个四种事情啊，这种错误的看法来对待你的身体的话，你就是身痛心又痛。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谁也不能够保证不会生病， 所以也不能够保证不能够不重病，糖尿病、心脏病、癌症等等，没有人敢保证的。那既然这些可以预测到的东西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难道我们不要预先做准备吗？要还是不要？怎么准备啊？把身体放下啊？把什么放下？把执着放下。 OK， 怎么放？你们这个回答得很漂亮。 OK， 我问你，你怎么放？怎么放？放下，嘴巴想放下，放下冰来的时候，哇，捶啊，捶心肝，捶心肝啊。观世大，这个是很有效，马上学到马上用啊。好，那佛陀说呢，当一个人呢，如果呢一个人有听过圣法啊，有结交善知识的呢，这种人呢，他不会把身体当作是我，他不认为呢身体是我所有，他不认为呢身体在我中，他也不认为呢我在身体中。当他不这样认为的时候，舍利弗尊者讲的哈，当他不这样认为的时候呢，他身体改变了，因为身体是四大嘛，四大是随因缘而改变的哈。天气热，你的四大也跟着改变；冷，你也跟着改变哈。你吃错东西，身体也跟着改变。所以你不这样认为身体是我的话，当身体改变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产生痛苦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，因为你不把身体当作是我的，你只是知道哦，身体在改变呢，在痛呢，在病呢，因为你不把它当作是我的呢，你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看着它改变，你不会苦，你的心是不会苦的。这种叫做身痛心不痛。好，那怎样可以做到不把身体当作是我的？好，我讲经呢，我不希望只是抽象的，我要给你一个 practical 的practical 的东西，你可以拿回去修，这样才有效吗？我这样跟你讲，身体不是我的，你嘴巴喊10000次1000次啊，回去痛的时候还是我的我的我的痛我的痛，好，没有用哈。所以单单听是没有用的，要实际上的去修，修到一个层次呢，你就能够把它当真的，不把它当作是我的。现在是怎么修啊？修定力，正念，定力正念，还有呢，如实如为啊，如实观照，还有呢，不能回答的就是从来不想这个问题的，痛就是捶胸就好了，看医生就好了，好，观无常啊。所以呢，当身体呢，你要怎样做到身痛心不痛呢？当这个痛来的时候，你要观无常，无常。当然，你要从小痛开始观。啊，你说哎呀，小痛呢很难，不用观了，等大痛才来观的时候，你观得过吗？你观不过了。什么事都要从小小的先做起。所以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啊，一切痛，一切恨，一切爱，一切乐，一切苦，你都要观它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让这个无常的这个想法印在你的心田里面。所以你可能要观很久哦，观一年啊，观一个月、两个月到一年过后，一年过后呢，我相信呢，你已经能够深深的对这个无常产生很大的信心。但是如果你只是今天听，明天就还给我的话呢，那是没有用的啊，没有效的啊。所以呢，凡是心中升起的那些痛啊，小痛也好，头痛也好，病痛也好，你就观它无常，无常，因缘法会消失的。这个痛只是短暂的，它是因缘带起来的，它是因缘法，无常苦无我， 就是这样观。那到底这个痛有没有消失啊？那个我们先不去理它。你要看到痛消失呢，你要有很深的定力跟正念。你一开始就可以消失的话，今天你不会坐在这边啦，你早都解脱了啊，早都解脱轮回了。所以你要一直的去观它，在生活中呢，不一定要在禅修中，在生活中呢，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、痛苦、快乐，你都要观它无常。当你这样观成为习惯的时候啊，你生痛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反应，因为你已经成为习惯了啊，自然的反应你就会观它无常。第一句无常出来的话，你的心就不会执着这个痛，你就不会把这个痛呢当作是我的。我在痛中，痛在我中，你不会有这种想法，这个是自然的过程来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就身痛心不痛了，不是很好吗？好不好啊？好，好就要实修哦，实际的去修。一年过后我们再见面呢，你再跟我说好还是不好啊？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色蕴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进入第二个受蕴。受是感受的受啊 ，feeling 啊。我们几时才会升起这个受呢？受有三种啊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我们几时才会升起这种呢？当触到的时候，触到什么？触到什么呢？来，比如说眼色尘，一个东西看到的东西触到你的眼睛，啊，比如说一个迷人的色尘啊，一个可爱的色尘呢，撞击到你的眼睛，心中就升起了什么受啊？乐受啊。比如说你看到你喜爱的 chocolate 啊，一看到过后啊，你心中乐受就升起了，啊。OK， 耳朵，你一听到啊你喜欢的音乐啊，那个音乐一撞击到你的耳根，心中就升起乐受了啊。鼻子呢，你一嗅到哇榴莲的味道啊，你喜欢榴莲，然后就因为触的关系啊，升起了乐受。那嘴巴啊，今天尝到了冬阴哇，升起了乐受。那身体呢，你触到柔软的啊，也升起了乐受。所以由触生受，然后受有三种啊，乐受、苦受。比如说人家诽谤你，那个不可爱的声音啊，一撞击到你的耳根啊，心中就升起了苦受。先升起苦受才升起嗔啊，升起苦受啊。所以如果是可意的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撞击到眼耳鼻舌身意，就升起乐受。如果是不可意的、不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撞击到眼耳鼻舌身意，就会升起苦受。如果那个东西呢，是不是很可爱，也不是不可爱的，中等的啊，撞击到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就会升起不苦不乐受。所以一共有三种受啊。好，当你啊乐受升起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哇，乐受升起了啊，乐受升起，它就会引发什么呢？爱。对啊，好聪明哦你们啊。尤其是男的讲得特别大声啊，引起了爱啊。所以十二因缘由乐由触生受，受生爱，所以心中就啊引发的那个潜伏的爱啊，把那个潜伏，我们上次讲过三种烦恼嘛哈，把那个潜伏的烦恼呢引到心中上来了啊，引到心中上来了。那这个爱呢，如果你不控制它的话，它会怎样呢？啊，这个爱升起了，你不控制它，它会怎样？啊，它会爆发啊，它就会越来 越严重啊，就会爆发，越来越严重。所以由爱产生啊，这么快，言以爱生起取啊，因为爱啊，你要很快的得到它啊，你要得到。他很快哦，没有关系，也可以嘛，得不到就生起恨了，也是对的哈。好，好，所以啊，我们爱的时候，你不去啊 control 它，不 suppress 它，不压制那个爱呢，你就心中就一直想要得到啊，那个爱就会越来越强烈。所以言以爱生起取，取是强烈的爱，叫做取。那已经强烈到顶点了，你就会造业，你就会造业了，你就会想办法得到它，啊，你就会造下身业或者是口业。当业一造下，所以言以取有生起，啊，业有就是造业，啊，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。啊，那个业力呢是潜伏在你的生命流里面的啊。这个业力呢，一旦遇到这个因缘呐，遇到一个因缘这个具足的话呢，它就会这个业力就会产生什么果报啊？就像一颗种子，你丢在地上，因缘成熟的话，这个种子就会发芽、萌芽，长出那个小树出来。同样的业力也是一样，哦，我们身口意造下的每一个业呢，都会留下业力。这个业力呢，是跟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的。哦，遇到因缘啊，这个因缘具足的呢，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。啊，所以呢，言以有什么生起呢？生命的啊，十二因缘哈，言以有。生命就升起了，新的一生可能在十二道，可能在人道，可能在天道啊。那生一升起呢，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，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。这个是十二因缘的教法，是不是太深啊？好，很深，就点到为止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刚才讲到这个爱呢，所以这个爱呢，好像是吸白粉这样啊。白粉你吸过一次，你要再来第二次啊，第二次你要再来第三次。爱就像吸白粉这样，所以以后啊，什么爱在你心中升起啊，你就要感觉哎呀，我在吸白粉了啊，这样你就可以 tap break 一下啊，不要从爱到取到有啊，啊，从取到造业啊，好。那现在，所以呢，这个乐受呢，可以引发这个爱，啊，好，那苦受呢？苦受会引发什么呢？比如说人家诽谤你啊，啊，这个不可爱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，心中升起苦受，那由那个苦受，它会引发一种什么呢？嗔恨，这个很容易哈，引发嗔恨。那嗔恨呢，从潜伏的烦恼呢，浮到心上面来了。那浮到心上面来，如果你不去制止它，不压制它，会怎么办呢？啊，可能你就恶口骂人，或者你打他一巴掌，啊，口也来，手也来，所以你就造下恶业了。造下恶业就会留下一股业力在你的生命流里面。这股业力呢，遇到啊，当它的因缘具足成熟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恶报了，你就要遭受恶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众生呐，啊，当体验这个乐受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爱；体验苦受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恨；那体验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无明，以为没有感受。好，要怎么解脱啊？要怎么解脱？啊啊！观无常，什么无常呢？好，这个解脱之法呢，就是刚才好，哦，他讲的，就观这个受，不管是乐受也好，苦受也好，不苦不乐受也好，你要观它是因缘法， 为什么说因缘法呢？你看刚才那个声音没有撞击我的耳根的时候，我就不生起苦受，就不生起嗔恨，就是那个不悦耳的声音、毁谤我的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，我才生起苦受。所以苦受是不是因缘法？是还是不是？是因缘法。所以你就观它因缘法，因缘法。然后佛陀有讲过，一切因缘法都是无常的。佛陀呢，从他第一次讲经到最后涅槃都讲这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一切因缘法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会坏灭的，都是会消失的，都是会停止的。所以苦受升起也好，乐受升起也好，不苦不乐受升起也好，你要记得佛陀讲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。所以你就观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会消失的，苦受会消失的，会坏灭的，会停止的，这样一直观，一直观。那当它停止，当你看到它苦受果然消失的时候啊，它还会不会延伸到嗔恨去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哦，不会延伸到嗔恨，你就不会造业的。你不造恶业，你就不用承受苦报。好还是不好啊？好，所以我提供的方法都是很好的，你只要去修罢了，只要是如实的照着我的话去修，不是我的话，佛陀的话啊。好，那单单呢观这个受啊，你还可以有机会证到阿罗汉呢。不只是可以断掉你的嗔恨。因为苦受会带来嗔恨嘛，如果你观苦受生灭无常会消失，它果然消失的时候呢，嗔恨不会来了，嗔恨不会升起，你就不会再造恶业。不但如此哦，你当你在观这个受的时候呢，你还有机会可以证到阿罗汉。这个就是舍利佛尊者怎样观受而证到阿罗汉的。好，舍利佛尊者呢，有一天呢，站在佛陀后面，在跟佛陀怎么讲呢？闪啊，在闪他啊，分啊，在他闪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在跟一位外道开示佛法啊。这部经呢叫做《Dikha Naka Sutta》，是这个中部 Majjhima Nikaya 的一部经啊。那佛陀就讲到中部74Dikha Naka Sutta。佛陀就讲到在跟外道开示，那时候舍利佛尊者站在他后面跟他闪风佛陀就说一共呢有三种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一切的受都是无常的佛陀讲一切的受呢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因缘法、缘起法一切的受呢，不管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受呢，都是会毁坏的，都是会消失、会寂灭的如果众生呢，一位禅修者如此体会这三种受如此以无常来看待它，以会消灭的来看待这三种受，如此体会呢受的无常等等呢，这个弟子呢就会对一切的受呢感到厌离。这个厌离呢在修行呢，在修行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厌离呢？当你看乐受的时候，你看到它一升起就灭掉了苦受升起一升起就灭掉了，不苦不乐受一升起就灭掉了，你没有办法掌握它，你没有办法留住它，所以你就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，你就会开始产生厌离，对这种生灭的东西你会感到厌离这个厌离这个阶段呢，在修行尤其是在Vipassana毗婆舍那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。 当你有厌离感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厌倦，哎，你就会厌倦轮回了，你就会厌倦生死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厌离感呢，你对世间还是充满着眷恋的，你还是热爱整个世间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世尊就说呢，当你观无常，看到一切法都是生灭的话，你就会产生厌离。由于厌离呢，你就会产生无欲。无欲就是没有欲望了，因为你厌离了嘛，你不要了，你不要这个无蕴了，没有欲望了。当你产生无欲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就是解脱了。所以当佛陀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，舍利弗尊者啊，他讲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观这个受无常，这个受是苦，这个受是会坏灭的啊，所以他也产生了厌离。当佛陀讲到啊产生厌离，他也跟着产生厌离，然后通过厌离呢，他产生无欲，没有欲望，因为没有欲望呢，他在当下舍利弗尊者就解脱了。所以他的解脱是由于不再执着，通过不执着而解脱。所以当他在闪佛陀的时候呢，他当下证到阿罗汉道果，好犀利哈！所以呢，在第一次讲经呢，我已经讲过了哈，听经是证到圣者的其中一个条件。当你在听经的时候，如果你功力很好的话，我讲无常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始观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的功力啊还没有到达啊这一个层次啊，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一边听一边观。我本身呢在听我师父开示的时候，我那个禅修就特别好，因为他讲什么我就观，哇，那个禅修非常的好。所以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在佛陀时代啊，很多弟子呢都在听经的时候证道，我才开始了解到，之前我没有办法了解啊。所以同样的，以后你们要训练啊，在听经的时候啊，师父讲到那里你就开始观啊，这个对开发你的智慧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呢是怎么观啊？这个受啊，观它是因缘法啊。再补充一下，为什么说因缘法？比如说现在你听到说啊，你打开报纸看到哇 N81 我中彩票了啊，你心中就升起了很强的乐受啊。但是突然间来了一个电话啊，说诶，你儿子撞车死亡，你从飘到天上呢跌到地狱里面了，从最大的乐受呢跌到最苦的受。所以这个受是不是无常啊？是不是因缘法？是。所以你们就要这样去思维它，有时候要去思维，思维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不要乐受升起的是我在乐我在乐，你在乐来乐乐的时候，一旁电话来你就我在苦我在苦了，因为你不会观，你不会从受中解脱啊，乐就开高兴，苦就痛苦。那我们生命中太多乐太多苦了，你不是一直要哭，又哭又笑又哭又笑啊？是还是不是啊？好，够了，我们进入第三个啊，什么运呢？想运，色受想。好，这个想呢也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东西啊，很少人这样解释想运的哈。好，什么是响应呢？响应呢就是标志，标志。你看到一个东西呢，比如说你生平中啊，从小孩子哈、看到一只第一次看到小鸟，生平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孩子嘛，刚刚出世不久，他看到小鸟，所以那个响应啊，响应是一个心所来的哈、这个响应呢就会浮上来，然后标志哦，小鸟有两只翅膀。在天空飞的这个响应就会标志了，不是我标志哦，响应是一个心所来的，一个 mental state 啊，所以这个响应就标志哦，小鸟有两只翅膀 在天空飞的，他就记得了，记在他的心里面。那第二次当他再看到小鸟的时候啊，那个响应就跑出来，他就会认识哦，这个就是小鸟，这个就是小鸟，因为他之前已经标志过了，他 making a mark 啊。所以响应呢，两个作用，一个是标志，第二个是认得啊。比如说你第一次吃榴莲啊，你就表示它味道哦，甜哦，很甜很甜的，浓浓甜甜的，所以你会表示榴莲的味道是这样。那第二次呢，就算是你眼睛没有看到是榴莲啊，你眼睛闭着的啊，人家把榴莲塞进你嘴巴里面啊，你也会认得它，认得它是榴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响应啊，已经之前已经标志过榴莲是这样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，所以第二次呢，响应就会出来认识这个榴莲的味道。这样明白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响应了哈。好，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啊，啊，从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呢，我们呢是怎样看事情的？我们呢是怎样标志事情的？啊？我们眼看的、耳看的啊，鼻嗅的啊，对不起，眼看的、耳听的，鼻子嗅到的啊，舌头尝到的，身体触到的，心中想到的，心中体验到的，感受到的苦乐等等，我们都标志它为长的、永恒的、永恒的，我们标志它为乐的、乐的、快乐的、快乐的，然后我们再标志它为我的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然后我们再标志它为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干净的。所以在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啊，我们都一直标志错误。好，我们把一切东西呢都标志为常乐我净。好，你已经标志了这样，以后啊要改啊，难还是不难呢？很难呢，很难呢，哈、哦，就像啊，一只鹿哈、哦，一只鹿呢，它之前呢，看到人，人的样子呢，有一个头，两只手，两只脚，啊、哦，那它使这只鹿呢，时常去稻田里偷吃那个稻米，啊、哦，那农夫呢，为了赶这只鹿呢，他就放了一个稻草人。在这个稻田里面啊，为了恐吓这只鹿，那这只鹿了啊，这只鹿又来了啊，当他走近一看到这个稻草人的时候呢，他以前标志人的样子，一个头，两只手，两只脚，那个响应呢、啊、又跑出来了啊，这个响应呢就认识他啊，这个是人，他看到的其实是真人还是假人？假人。为什么他被骗呢？因为他标志错误，他标志错误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一旦标志错误呢，很难再改。所以以后他每次看到稻草人呢，他就认为是真人。同样的，你们一旦标志呢，一切有为法，一切行法都是常乐我净的话呢，就算是无常啊，在你面前啊，你也看不到，啊。比如说从小孩子到你现在20多岁30多岁40岁的，你有没有体验过你的情绪的乐苦？有没有？从小孩子到现在有没有体验过乐苦？不苦不乐，大悲大笑大哭，有没有？很多次，千千万万次。这些乐苦常乐啊，痛苦快乐兴奋，这些现在还有没有？现在坐在这边，现在你们在听，没有啊？这些都是不是已经消失了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东西，变化的东西，是不是无常？是不是无常？那你们有没有曾经标志过无常？有吗？你们从来没有标志过无常，你都是标志着常我的快乐啊，那个快乐是永恒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无常呢，在你面前呢，活生生的显现出来，但是你就是看不到， 你眼睛都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之前标志错误啦，啊，因为你之前标志常乐我净，常乐我净，现在真实法、佛法，哦，这个法就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展现出来，你还是跨不，因为你标志错误，所以呢，一旦标志错误啊，很难很难再改。那在轮回中呢，我们一向来都标志错误，今天才第一次听到无常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慢慢改吧，啊，慢慢改，你改得越快呢，你解脱就越快；你改得越慢呢，你解脱就越慢。啊，今天跟你讲的法有没有跟你说过啊？啊？啊，这个标志错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，这个就是想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颠倒想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想本来是常，本来一切法都是佛陀讲的啊，一切法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啊，不净就是肮脏的，不净我们身体都是不净的哈、啊。真实法本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标志错误变成颠倒想，变成常乐我净，哦，这个呢印在你轮回中太久了，所以呢，就算是这个法呢，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展现出来，你也没有办法体会。这个也就是无明的关系，无明呢，把你的智慧啊，把你的智慧给掩盖着，直到你不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。所以要怪啊，怪无明啊。所以听经呢啊，是开智慧的其中一条道路，听经啊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想运呢，所以我很多次呢都交代你们啊，凡是心中升起这一切情绪，你要标志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你究竟有没有看到它生灭呢？先不要理它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颠倒想啊给调整过来先，好，先调整过来先，调整过来过后呢，当法在你面前展现，你就能够如实的看到了。你没有把这个颠倒想给调整过来，真法展现在你面前，你也是没有办法体会的。好，所以时常要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好，好。好，第四个运呢，行运。什么是行运呢？啊，这个行运呢是有一堆的设法啊，一堆的这个明法啊。我们一共有52个心，52个心所啊。受呢是一个心所，想呢也是一个心所，我们都解释过了啊。去掉这两个心所，剩下的50个心所，包括贪、嗔、痴、妒忌、我慢、邪见、正念、精进、定力，这些等等呢，都叫做行运。这个行运呢，是以接单呐、意愿为首的。啊，意愿就是造业。比如说，我要去听经，你要先升起那个 volition， 那个意愿要去听，你身体才会动。好，所以这个行运呢，以这个意愿。接单呐、啊，哦 ，volition 为首，那其他呢是跟着他的，啊，所以呢，造业呢就是这个行运呐、啊，啊，行运有一个意愿，这个意愿就是让你们造业的。好，我不会啊深入这个行运哈、哦。好，第五个呢，世运，什么是世运呢、啊？心事的事啊。什么是世运啊？众生呢，一向来呢，都把这个心呐、啊，世跟心是同一个意思啊。众生呢，一向来都把这个心呐、啊，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啊，不只是把身体哦，啊，也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，我的。比如说啊，你坐在电视机看，你坐电视机前面在看电视，然后你翘起二郎腿，啊，那嘴巴又在吃东西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眼睛看到电视， 耳朵又听到电视放出来的声音，嘴巴又在吃东西，然后二郎腿又翘起二郎腿，你心中会这么想：我在看电视，我在听，我在吃东西，我在翘二郎腿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是我啊！其实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的啊！眼看到是一件事，耳看到，眼看到是耳事啊。由于那个影像撞击到你的眼根，所以眼视升起，看到声音撞击耳根啊，升起耳视听到，你的吃的东西撞击到你的舌根啊，舌视升起，你就尝到。那你翘二郎腿的话呢，是身视，所以有眼视、鼻视、舌视跟身视，是不是我啊？不是我啊，但是呢，你们认为是一个我呢，也是情有可言啊。因为不只是你们，就算是比丘啊、和尚啊、出家众啊，也会这样认为啊。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位叫沙地比丘啊，沙地比丘呢，他就跟他的同参道友说啊，根据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啊，是一个心事，这同一个心事呢在轮回中流转。你们也可能这样认为嘛，哦，我下一世投身在那里，我下一世会成为什么人，你认为下一世的人呢就是你，就是现在的你啊，你认为呢是同一个心事在听在看在投胎在转世。所以这个比丘呢也是同一个看法啊，他说在轮回中呢是同一个心事在流转。所以呢那些其他的比丘呢听到他这么讲呢，就跟他说，诶，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，你不要误导佛陀的教法。但是呢这个沙地比丘呢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啊，所以呢其他的比丘呢就认为说，我们应该禀告佛陀，跟佛陀说。那佛陀呢知道过后呢就召见了，来叫沙地比丘来啊，所以就召见沙地比丘。那当这个沙地比丘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，就问他说啊，听说呢你在宣誓啊，同一个心事呢在轮回中流转，是还是不是啊？那沙地比丘说是的啊，根据我的了解呢是同一个心事在轮回中流转。那佛陀说，你讲的那个心事啊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你们回答我，刚才你们也讲是吗？来，你讲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？现在佛陀问你们啊，要跟我配合啊，来，灵魂，我 OK， 我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我 OK， 还有什么答案？来，执着，你讲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？你讲的那个心事，我同一个心事在轮回中流转啊。现在佛陀问这个沙地比丘，因为你们有同一个想法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问你们呢，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啊？力量、因果，还有吗？灵魂。好，所以呢这个沙地比丘呢就讲哈，我讲那个心事啊，就是说会讲话的啊，会听到的，会看到的，会体验到的啊，在体验到这个善因带来的善报，恶因带来的恶报的那一个就是可能就是灵魂的啊，就是他们认为的不变的灵魂啊。那佛陀就讲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被误导的众生啊，在我弘法的过程中啊，我几时有这么教你们呢？佛陀就说啊 ，misguided man 啊，你这个被误导的众生啊，我几时有讲过这样的法？所以沙地被他骂了，就头低低了，不敢讲话了，那佛陀就开始讲经了， 这个心事呢，为这个事是怎么来的啊？这个事的升起呢，是有赖于他的因缘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，就升起眼识。我们不会叫耳识啊，眼识我们不会叫舌识，我们不会叫身识啊。这个眼识的来源呢、啊，是有赖于他的因缘。有赖于色尘加上眼根，所以才会升起眼识。那耳识的升起呢，是因为声音跟耳根这个因缘具足啊，所以升起耳识。那眼识不是耳识，耳识不是眼识哦。同样的啊，你用木材烧的火叫什么火啊？木材火哦。你用稻草烧的火叫什么火？稻草火。你用垃圾烧的火叫垃圾火。所以那个火的来的由来呢，的起因呢，是有赖于它的因缘条件、哦、所以心事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眼事、耳事、啊、鼻事、舌事、根身事跟意事六种事而已、啊、那这个事的由来呢，是有赖于它的名称呢、啊，它的名称的来源呢、啊，是有赖于它升起的条件，所以佛陀就这样解释。好，那当你眼睛看到的时候，啊，眼睛看到，比如说在看电视，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哦，是不是这个眼识啊？因为刚才你讲又听到又看到，我在听到，我在看到，啊，是不是这个眼识跳到耳识去了？有没有？大声一点。没有，眼识没有跳到耳朵耳识，耳识没有跳到眼识啊。眼识升起是因为色尘撞击到眼根升起眼识，那个声音撞击到耳朵升起耳识，各自的有各自的因缘，它不会跳的啊。眼识不会跳到耳朵，所以不是一个我在听到，不是一个我在看到，是由不同的事组成的啊。那既然你看这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啊，眼识都不跳到耳识，耳识都不跳到你的舌识，更何况啊，在轮回中啊，一个心识可以跳到另外一个心识吗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这么近都不能够跳哈、哦，那轮回中从一世这一生跳到另外一世，同一个心识跳到另外一世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不是同一个心事在轮回中流转啊，佛陀就这样开示啊，那都是因缘法啊，缘以无名行升起啊，缘以行事升起，这个事就是生命开始的第一个心事了啊，一切都是万法由因生，万法由因灭，一切都是因缘法。要这样如理的看待世间一切发生的事情，你才能够建立起正见。清楚吗？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哈，整个生命的真相。整个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整个生命呢，是由五蕴组成的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而这个五蕴，这个五蕴的真相呢，就是无常的、变化的、会毁坏的、会消失的，因缘生、因缘灭法，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真相了。那如果你认识啊，这个生命的真相呢，是由五蕴组成的，是无常变化，会消失，会损坏的呢，你这样如实的看待它呢，那当这个五蕴变化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产生痛苦。相反的，你如果执着这个五蕴，执着你的名、身体跟精神，你的身体跟心，你执着它为常的、乐的、哦、我的、 我的身体，我的感受，我的响应，我的意愿，我的心事，都执着它为我的，我的，我的的话呢，当痛苦来的时候，你也执着痛苦为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那你永远也没有机会摆脱这个苦，因为你执着它为我的，我的，就算它已经消失了，你还在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所以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苦，明白吗？清楚吗？听得清楚就好了。你知道要讲经我要花多少心血吗？啊，要把这么深的一个法、啊、讲得清楚明白，打入你们的心中，那个是要功夫的啊。萨度萨度，所以修行的啊，第一步呢就是要认清哦，执着一切法为我的，我的，长的，永恒的，快乐的呢，就是痛苦的来源。所以要如实的看待一切法，一切法呢，佛陀讲过，一切法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你如实的看待它呢，你就能够超越它。所以当这一切五蕴呢、身体呢、心呢、一切在变的时候呢，你还是你的观智啊，你的智慧呢，能够如实的知道它，你不受它影响，这样呢，你就超越了你整个五蕴。所以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快乐呢，你都不为所动，这个就是解脱了。解脱就在世间里面啊，就在当下。你当下能够观无常，能够观到你的乐受、苦受、你的嗔恨、你的爱灭掉呢，你当下就解脱。你不要等着去禅修营才来观，哦，太迟了，啊，当下升起，当下观，当下看到它灭，你当下就解脱。解脱是由 moment to moment 的，哦，解脱是片刻、片刻、片刻的，片刻、片刻加起来就到了终点了，哦，你等到禅修营才来观，你养不成，你养不起那个习惯了，你还没有养成那个习惯，啊，所以呢。啊，这是我给大家的勉励哈，在生活中呢，一切升起的情绪，一切的爱恨、苦受、乐受等等呢，你就观它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无常、苦、无我就好了。那一年过后我们再见面，你再告诉我你的成绩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萨度，萨度。Sadhu.